不然生长松之千尺，产灵芝而久经，奈何冲烟野蔓，荆棘纵横，风栖路下，走林飞营。但见牧童翘叟，歌吟而上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执烛而依应。今故如此，更千秋而万岁兮，安不知其不学藏胡墨与无声，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呜呼，曼青，盛衰之理，吾古知其如此，而待念愁兮，悲凉凄怆，不觉临风而陨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上想。好的，那么我们的原文分享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会和大梦还有小花梅，我们会一起聊一聊我们这一周所学习到的知识，把这些内容分享给大家。
好，我读的是文章的第二段，它其实是在追忆过去他和石曼的这个交情，所以他前面就在想墓道上的这个情境，说他以前生前是人，那么他死后的身躯就该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金，说或生长松之千尺，产灵芝而久经，这些都是从侧面来彰显表扬这石曼卿的。紧跟着他就跟前面又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是前面还想着说您去世之后，您的这个精魂应该是长存于天地之间，但是想一想日后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栖路下，走林飞营，荒野散漫无边际，荆棘丛生，风栖路落，林火飘荡，哎，恐怕你也难逃这满目凄凉的景象吧。一想到这里，自然又让欧阳修感到悲不自胜了。而在墓的旁边，牧童交叟歌吟，你看这又是旁人一幅何其欢快的景象，好像在这一瞬间朋友的去世只是对于他来说是一件生命中不可承受的一个重担，但是于天地万物芸芸众生来说又有什么要紧的呢？所以作者欧阳修他只是悲痛哀悼他的朋友，除此之外后面他还说了还有惊禽骇兽，悲鸣驰蹰，这样一种满目凄凉的这种景象。所以欧阳修又进一步设想了啊，那多年之后谁知道这个墓会不会就成为胡墨各种小动物的这种洞穴呢？啊，一想到这里好像这又是一种生命所不能承受之轻的感觉。但是最后作者虽然他前面很在意，觉得特别放不开，但他最后还不免要故作旷达，难免要升华一下，强行安慰自己吧。他认为人死而化为朽壤是自然规律，自古以来的先贤和名人都不能逃脱这个冷冰冰的宿命啊！如果按照道理来说的话，那么就像庄子骨盆一样，是没有什么值得难过悲伤的。但是道理再多，可是我此刻内心的情绪是特别饱满的，表面上我好像已经想通了，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其实只会让人的心情更加的难过吧。那在最后一个部分呢，他又感念生前的时候和石曼卿的这种深厚的友谊，他就说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照应前面的同乎万物，复归于无物啊，与万物俱尽，就是认为自古圣贤吾不能幸免。那明明知道天地的枯荣盛衰之术，但是想要按捺住自己内心的这种涌动的感情却是不能，所以只好临风陨涕， 鼻涕眼泪啊，像陨石一样扑簌扑簌落下来，所有的感情夹杂着这样的情绪落到地上，掷地有声。这种怀念的感情，我想当时欧阳修的内心也一定是缠绵悱恻。我们都说太上忘情啊，你到了修炼的最高境界，你可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你可以不被人世间的七情六欲所打动。可是说到头来，能成为太上忘情这一境界的人又有多少呢？最终能够打动人的还是在于文中的这样一种感情。所以稍微做一个总结，这篇文章跟之前的既往文都不大一样，它是借着这个凄凉的光景抒发他自己这种凄凉的情感。别人都是在回忆我们生前的点滴，但是他整篇文章你看都在说石曼青啊，你生不逢时，而且我对你是百般的敬仰，万般的赞誉。对于这个朋友来说，他觉得你是我的一个榜样和典范。所以跟之前的这些祭文还是挺不一样的，虽然我们已经分享过这么多祭文了啊。那其实谈到这里，有时候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我一直在想，因为我们家村里面去年修了一个祠堂，然后我当时就在想，我说那既然家里修祠堂了，那我下次回老家的时候，我就要问一问，看生前满足哪些条件，才可以在我死后把我的牌位供到我们家的这个祠堂上。妄想吧，希望自己人没了之后，还能够受到后世的香火和供奉啊。所以让我就，今天我就突然想到，我说那一个作为一个人，怎么样才可以去青史留名呢？怎么样可以让人在去世之后，还有人会一直记得你，对你念念不忘呢？其实这又要，我又想聊一聊咱们之前老聊的这个苏轼。苏轼有一句诗叫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一句话就道尽了中国人人生的一个崇高追求，就是每个人都想做一个千古风流人物。那么乌台诗案我们都知道，它是源于这个宋神宗的这个变法。那每逢变法就会引起新旧势力的对抗，那推动变法的是这个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王安石。那代表旧势力抵制变法的是司马光。这三个千古风流人物，他们的门槛其实都不高。你看一个乌台诗案，一下子就把他们三个人都给关联起来了。但是苏轼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除了因为他的作品很多之外，我觉得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诗词特别少的去给我们抖书袋抖机灵去用典故，他都是用最朴实无华的字做了一番排列组合之后，但是特别能够抒发我们内心的这种情绪。那这样的功夫恐怕在古今都很难再找到第二个。那司马光他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自然不是因为他小的时候砸了缸，而是因为他花了十九年的时间完成了资治通鉴啊，一个通鉴两个字看这个书名就知道啊，这个人铁定是一个人物了。那王安石主持的变法，他虽然失败，而且后代对他的争议很多，但是他在当时非常严密的这种儒家社会里，他曾经说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这样的豪言壮语也算是余音千年不绝。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把我们把这个千古风流的门槛试着稍微放低一点啊，我们看南宋北宋加起来大概有300多年吧，除了十八个皇帝之外，那宋史中有列传大概是200多篇，入选列传的难度，你看300多年，然后宋史中有列传的大概就是255篇，平均一年一个人的名额都没有，由此可见你想要青史留名的难度啊。我们当时可以参考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40个人的这个评选，这个入选列传要比40年40人的这个要大得多了，毕竟他这个政要是不参选的，就相当于让出了绝大部分的名额。其实即使你选进了这个改革开放40年40人的这种评选，那我们如果现在回想起来， 这改革开放40年40人，他们都是谁呢？除了一些专业历史学，还有一些对于这方面特别热衷特别关心的这些人来说的话，恐怕即使评选出来了也没有人会再去翻阅他们了。如果不让翻书和百度的话，我想大家能爆出来的名字也是寥寥无几，这个恐怕还不如《水浒传》里的108将更为人们所熟知。所以想要青史留名，哎呀，我们不得感叹一下，何其难也。即便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很发达，我们对信息的记录这么多，但是即使你被选进了改革开放40周年的40人选，恐怕子孙后辈里面也不会再有人反复念叨着你的事迹了。所以我觉得像回顾来看的话，我们这些年，我们觉得一直大家都在说多难兴邦，那中国自古以来也是一个灾害不断啊，大家都在努力的拼命奋斗，都在穷自己一生之心血，都想要胜天半子。很多人双商很高，能力超强，也有很多人他成就了一时一刻的事业，功成名就，但是大部分都因为各种事由止步于某个阶段啊，最终也是难逃流云风散，在历史上籍籍无名的这样一个下场。所以想成一时的事业很不容易，想做一千古风流人物着实太难。即便是我们大众男神苏东坡，但是如果你提到黄州，提到黄冈，我们今天恐怕第一反应想起的都是黄冈中学和让全国学生闻名丧胆的黄冈试卷吧。所以你看，人真的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所以什么是不变的呢？不变的恐怕只有黄州城外的大江东去吧。那最近一段时间也是清明节，我跟孩子们有时候也会聊这些问题，因为每年的清明节我们都会去敬畏祖先，缅怀故人，当然也并不是一定要让他们对这个节日寄予太多的感情，我们只是让他们了解到这样一个节日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有的孩子就比较大大咧咧，但是有些孩子他也会染上忧虑啊。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清明时节雨纷纷，学生频发生死问，他们会对生死做出一些追问，而他们很天真的心和他们并不充足的知识，加上他们和死亡的这种遥远的距离，都让他们对这件事情一方面又很好奇，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有自己的方式来安慰自己。都说孩子们可能追问生死追问，但是我觉得好像在跟老师好像很少聊到这个话题，可能因为在学校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没有时间扯这些有的没的啊。所以其实让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去了解死亡，面对死亡其实是一件特别困难特别纠结的事情。就像前段时间我们清明节在进行传送的时候，我们聊到前两天坠毁的一些航班，那孩子们他们最大的反应就是啊，吃席，全村都可以吃席了。这个其实倒不是一件特别让人生气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跟死亡的距离还比较遥远，至少相当一部分孩子是这样子的，他们还属于那种年少不知愁滋味，再加上家长的说辞有的时候也会着力的去淡化死亡所带给人们的这种伤痛，比如他睡着了啊，他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他在天上啊，和天使在一起，或者他去了一个没有病痛的极乐世界，没有家长说不解释啊，等你长大就知道了。但是这些措辞虽然美好，但是就像刚才相思姐说的，它其实并不真正的能给孩子们解答疑惑。他们其实在内心里虽然嘴上不说，嘴上喊着吃席吃席，但是我相信其实每一个孩子他们都对死亡是充满着疑惑和焦虑的，因为不论我们谈或者不谈，这件事情都摆在那里。 我之前不知道在哪里啊，在一个公众号里面就读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说当时有一个亲人离一家人远去，后来这个文章的作者在和他的先生讨论清明节安排的时候，孩子突然插话，就是说，哎，你们是在说那个谁谁谁吗？那你们去看他的时候告诉他，我也会记得他。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呢？因为他当时看过这个《寻梦环游记》，他就很认真的认为说，死亡其实并不是生命的终结，遗忘才是。我一直没有忘记姑姑，他就不是真的死了。哎，这个时候好像动画片代替社会给了他一个关于死亡的这么一个定义。那后来作者在回忆之前的时候，他就说孩子其实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小的时候有一次他好像过生日，就是他就喊着自己不要长大，然后他就从他养乌龟岁数大了死了这件事儿，他就觉得长大了迟早天就会面对死亡。后来结果他用自己的这个很多的想象来给他虚构了这样一个世界观和一个知识，来抵消他对死亡的一些困惑和恐惧。但是后来他在看《寻梦环游记》的时候，孩子们对于死亡有了一个新的认知啊，就是我只要记得他，他就不会消失。当然我们那天做完晨诵之后，我也让孩子写了一个小练笔，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发现孩子们对于死亡理解跟成年人想的并不是这样一件事儿。他们可能他们来说自己的身边的亲人死了，那是不是就没有人在跟我说话，在给我买东西，在没有陪着他一起玩了。所以成人世界虽然很避讳对于这种黑暗的这种想象，但是孩子们在思考生死的时候，他其实是给自己寻找一个安全感。他们对这种去世真正的恐惧并不是说人没了本身，而是他们会很担心，如果你人没了，你对我的爱还在不在。所以其实平时如果孩子们碰到这种问题，我觉得就像相思一样，不妨直面。但是直面之后记得要给孩子说很多温暖的话语，这样就可以让他们的内心能够更加的踏实安稳一些。比如说我们都会有死的那一天，但是不论我活着还是去世，对我的孩子来说，那我都永远爱你。这样的话孩子就会觉得啊，没关系，如果你人不在了，我会在心里记着你，你还活在我的心里。这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安慰。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一生都要经历，今天我们还在准备下一周晨诵的时候，还在讨论这个我们的晨诵的主题是离别的课程，因为趁着到柳树了，我们就在讨论说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离别进行一个升华。因为我们选的让孩子们诵读的诗是这个《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当时我给那个要上课老师出的主意就是，我说你可以把这个告别升华为人生的告别，就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告别自己的先辈，然后我们也要告别自己的父辈。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在告别的过程中，我们要继承先辈的什么，我们要去给我们的后世子孙留下一些什么。那这个就是冰心玉壶，因为它是对君子高洁品质的这么一种象征。我们也在讨论尝试，看孩子们能不能理解到这一层的深度啊。其实也是在告诉孩子们，其实生死并不可怕，但最重要在于你活着的时候，你有没有对人类社会的这些文明和知识有所继承？你去世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自己这一毕生的这些成就也好，或者你对人生的一些感悟也好，你能不能留给你的子孙后代一些思考？我们希望孩子们去认真的考虑一个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在相聚的有限的时光里，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创造让彼此能够始终记在心头的一些美好瞬间，这个才是我们传递给孩子的一些宝贵的力量，能够支撑他们去走向一个没有我们陪伴的未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古人所说的向死而生的含义吧。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